天父，你借着你的圣灵将我们招聚，将我们建造成你的殿。你的圣灵是借着他所呼出的真理来建造我们，借着他所呼出的真理来引导我们，在一切的处境当中，在一切我们面临的试炼挑战当中，坚固我们，建立我们，支持我们，在一切的黑暗当中光照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使我们经历如此的成长，这样的大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姐妹，今天的圣经经文比较多啊，所以你更要把圣经放在你的手边啊，随时的可以来参照啊。我会按照这个圣经的顺序，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如果你还记得前两章的内容，保罗在问安祷告之后，直接的指出哥林多教会有结党分派的问题，然后紧接着从十八节开始到整个第二章结束，他将这十字架的道理再一次的以强而有力的方式向哥林多教会来宣讲，然后他再一次的回到结党分派的问题上。在这一章他将直接面对他们不合一的问题来说话。保罗的论点清晰有力，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结党分派显示出教会不成熟的属灵生命；第二，结党分派显示出教会不明白领袖的身份和职责；第三，结党分派显示出教会对基督里的丰富的无知。我们先看前四节，保罗将指出结党分派显示出哥林多教会不成熟的属灵生命。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义来的。你还记得前面第二章上一次我们讲到保罗的三个对比吗？在之前的经文，保罗刚刚对比了属灵的人和属血气的人。那我们很自然会问，结党分派的基督徒究竟是属灵的人还是属血气的人呢？后保罗在此没有选择这两者当中的一个，而是提出一个极具讽刺性的说法，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但是保罗也没有把他们当作属血气的，而是属肉体的。而为了说明他的意思，保罗进一步补充说，就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们仔细来看，首先保罗称呼他们弟兄们。我必须提醒你，弟兄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称呼。如果你稍微回过头看前两章的内容，你会发现弟兄们这个称谓多次重复的出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深情的称呼。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感受到，当有人称呼你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深情的称呼。我必须提醒你，每次当圣经提到弟兄们的时候，他不只指男性基督徒，他把所有的基督徒不论男女都包括在内。当有人称呼你弟兄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我想今天的教会对这个称呼实在太轻视了，以致我们常常滥用这个称呼。但这是一个宝贵的称呼，弟兄们。阿海经常喜欢这样说，他每次从外面回来，然后见到我们，他都会说，我最喜欢你们称我为阿海弟兄。你们知道他眼睛不太好，他是看不见这个你长什么样，你跟他打招呼他也是看不见的。但对基督徒来讲，有时候声音的速度比光的速度更快，但他听见有人称呼他阿海弟兄的时候，他的心中就被喜乐充满，他看重这样一个称呼，这是一个宝贵的充满情感的一个称呼。这代表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的人，是一国的人，我们都是在基督里与基督有关。保罗他在接下来要直接的回应教会结党分派的问题，那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 此他在这里要先明确他和教会的关系，他用这个称呼表明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在基督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这宝贵的关系，我们在基督里同为弟兄姐妹，在这关系的前提下，我要来处理关于你们分裂的问题。不论教会的问题多么严重，他们需要做出的改变多么的大，首先保罗明确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然而保罗在这里指出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状况，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按照前文，读者应该很自然的做出推论，大前提是只有属灵的人和属血气的人，只有属灵的人和属血气的人。然后现在保罗说哥林多信徒不能怎么了？那我你把这个大家稍等一下，我们网络有点问题。讲到保罗先明确他们在基督里一家人的关系，然后保罗要直接的来处理他们的问题。刚才讲前面讲到只有属灵的人和属血气的人，但是哥林多信徒不能被当作属灵的人，所以一个自然的推论是什么？按照三段论的话，他们应该是属血气的，是不能领会圣灵的事而以为愚拙的那群人。所以按照1章18节的结论，他们是被十字架道理区分开来的灭亡之人。这是一个多么严厉的判断啊！这里就理解保罗先称他们为弟兄们是多么重要。而就是在这种张力、这种直观的推论当中，保罗提出一个新的说法：属肉体，属肉体。这和属血气不是一个词，而这个词有点难以理解，因为它不是说人是血肉之体，它不是说我们人的这个构成是血肉。所以新国际译本 NIV。把它意义为属世的，意思是说他不能算是属灵的人，而更像是一个世俗的人。保罗为什么不延续前文的用词呢？显然保罗使用每个词都是深思熟虑的。当我们根据上下文做出一个逻辑的推论，说哥林多信徒不是属灵的人，因此就成了属血气的愚拙人的时候，保罗说不，我要给你们另一个表达，叫属肉体的人。这个词将哥林多信徒和灭亡的人区分开，但是又谨慎的不要让他们把自己当作属灵的基督徒。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个词，他加上一个说明，是在基督里为婴孩。这是什么意思呢？第3节、第4节描述了哥林多人结党分派的行事为人，按照他们所展现出来的道德和生活，保罗说你们不是属灵的人，你们没有按照圣灵的启示和智慧来建立教会，你们没有在十字架的道理之中来抵挡你们周围世俗的思想和文化，不是属灵的人。但保罗没有因此判断说你就是灭亡的人，他如此爱他们，他带着深深的痛苦掏心掏肺的说，我只能说你们是属肉体，我相信你们是在基督里的人，我相信你们在基督里是分别为圣的，但此时你们却像无知软弱的婴孩一般。所以属肉体这个独特的用词，就好像保罗写到这里深造出来的一个词，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一个论述，表明教会此时的状况多么的不乐观。保罗说，我不知道如何来定义你们的身份，我不知道如何来说明你们现在的状况，你们的状况很奇怪，不可理喻，你们绝不应当把它视作理所当然，你们应当做出改变，从现在的状态中脱离。在历史上有相当一段时期，教会对这段经文有个错误的应用，
教会根据这段圣经把人分成三种人，属血气的非信徒，属灵的信徒和属肉体的信徒，就是虽然你是基督徒，但是生活和非信徒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这种分法以及随后产生的种种的应对方式，是误解了保罗在此的表达和情感。保罗绝不是在论述基督徒存在着属灵和属血气的两个状态，他是用一种充满矛盾的跟上下文似乎是不一致的方式，在呼吁哥林多的信徒要悔改和成长。这就好比有人对你说你人不人鬼不鬼，这绝不是在说人和鬼中间存在一个不人不鬼的中间态，这是在说你要改变，要呼吁要改变，这是保罗的呼吁。你们的状况无法描述，绝不是正常，你们应该速速的改变，脱离现在的状况。哥林多教会迫切的需要从结党分派的最终悔改，他们没有按照属灵的原则去生活，他们仍然在按照世俗的标准、肉体的风俗而活。基督徒是活在世界上的，但是不是按照世界的风俗和标准而活，而是在圣灵中活着。基督徒的价值观是来自神的，而不是来自这世界。这里的冲突的核心在于世界观的权威。就世界观本身而言，即圣经的价值观和世俗的价值观有一些共通之处的，就像我们刚才读的信仰告白涉及到一些治理的原则的时候，上帝的教会跟一般的这个社会的形式风格有共通之处的，同样的圣经的价值观跟世界的价值观也有共通之处，都追求和平，看重人的价值等等。但是就价值观的最高权威而言，就像我们读的信仰告白一样，基督徒的最高权威在哪里？在于神，在于神他的话。基督徒必须忠于神，忠于圣经，而世俗的价值观呢，他把他的权威放在神以外的某些事物，他所遵从的权威不在于神，而在神以外的事物。特别突出的是从人而来的权威，从人的理性，从人的经验而来的权威。所以虽然信主，但是许多基督徒仍然在按着世俗的没有信主时候的价值观的权威活着。就好像一个人他的丈夫死了，他被另一个与他的丈夫完全不一样的完全圣洁的慈爱的主迎娶，可是在这段新的恋情当中，他却常常活在前夫的那种阴影和他亡灵的影响之下。虽然信主，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却常常不以耶稣基督为他们的主，为他们的良人，为他们的所爱，反而常常继续让自己活在过往世俗的肉体的缠绕之下。他们就好像婴孩一样不能分辨好歹，像婴孩一样不能自行消化食物，只能靠喝妈妈的奶来维持生活。这不是说基督徒没有这样婴孩的时期，问题是哥林多教会从前这样到现在还是这样。要记住保罗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18个月，这是他离开之后写的第二封信，已经过了好多年。多年来哥林多教会好像还处在婴儿期一样，像一个不能成长的巨婴，不能吃干粮而一直喝奶。我曾见到过一个读了小学还在喝他妈妈奶的男孩，而哥林多教会真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一个荒谬的地方。教会很显然出了问题，他们仍然在嫉妒纷争这种世俗的风俗和文化当中活着。教会必须悔改和改变，信徒不能把保罗和亚波罗当作他们的近身之资，正如他们不能从任何一个著名的雄辩家和智者那样获得名声和身份一样。信徒完全搞错了福音的中心，福音是关乎基督而不是福音的使者。 福音不是关乎基督，不是关乎信主可以带来的益处，而是关乎基督。脱离了这个核心，脱离了基督，去看他的使者、使徒，去看信主带来的益处，都会不可避免的失焦，就像照哈哈镜一样，你永远都是出错的。教会的结党分派显示出他们的罪、错谬、软弱，他们要悔改，他们要快快的、立即的悔改，从世俗转向神的灵，从世俗的道理转向十字架的道理。保罗指出，你们的结党分派显示出你们的问题，不是在于关系，而是在于你们不认识基督。你们的属灵生命是极其软弱的，甚至我无法用属灵来形容你。这是前四节的内容。保罗指出结党分派是因为教会不成熟的属灵生命。紧接着保罗用两个比喻指出结党分派是表明教会不明白领袖的身份和职责。我们来看这两个比喻，第五节到第九节是栽种的比喻。保罗在这里借着一个常见的农业的比喻来描绘他和亚波罗，教会因为这几个人、这几个领袖而发生纷争。保罗来讲他和亚波罗在建造教会上的工作和追求。你要明白，这是几千年前，所以农业是最常见的比喻。在圣经当中，在旧约当中，神也常常用农业来描绘神建造他的子民。通常在这些旧约的比喻当中，神的子民是栽种物，神是田地的工头或主人。但是具体栽种的那些工人和仆人呢，常常在比喻当中具不太重要的位置，所以你要理解旧约比喻的这些特点。保罗称自己为执事，第五节保罗他称自己为执事，这个词本来的含义就是奴隶。我们不过是神的奴隶，神的仆人。使徒作为神的仆人来建造神的田地，他是耕种的仆人，他只负责栽种，而之后亚波罗呢浇灌，他们都是仆人，来照顾主人的农作物，使作物可以健康的生长。但作物之所以生长，本质不是因为这些栽种者和浇种者的工作，而是因为作物本身具有生命力。如果你种了一个煮熟的种子进去，不管你怎么栽种、怎么浇水，它都不会长，是不是？所以作物之所以能成长，是因为神赐给它可以成长的生命力。如果作物是死的，谁都不能让它成长。只有健康的作物，在农夫细心的栽种、及时的养护之下，才会按时的成长。总之，首要的是神使万物生长的作为，这就是教会的成长。教会的成长不是使徒和传道者的口才能力让教会具有生命力，而是圣灵的启示，圣灵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借着基督的死和复活赐给教会生命，可以成长的生命。使徒他的工作是带来基督救赎的福音，使徒是使这福音的智慧借着更新的价值观在教会当中展现出来。教会的成长是从基督、从死而复活的基督、十字架的基督而来。教会的成长是因为信徒被召聚、被呼召、被带进基督的团契和关系里面。教会之所以能成长，是因为教会和基督这样紧密的关系，而不是因为教会和使徒之间的关系。使徒和其他的传道者作为领袖，作为教会的领袖，是神的仆人，他们不是教会成长的最本质的核心，基督才是。所以呢，把仆人跟他们所服侍的主人做对比，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拿两个完全不同维度的事物在做比较。哥林多教会的人在这里犯了一个显然的逻辑错误， 教会应该关注基督，而不是领袖本身。于是同时仆人的职分是什么？他们的职分是忠于神，他们是神的同工，是忠于他的主人，按照主人的吩咐去工作。保罗虽然在这里用了奴隶这个词，但是请注意，他不是在宣传奴隶制，而是在以仆人和主人的关系，类似于今天职员和他的老板的关系，来说明他作为领袖，他必须忠于他的主耶稣基督。既然如此，领袖应该谨慎的面对教会建造的问题，因为按照他们的工作，神会给予他们评判和回报，他们要因为忠心而得奖赏，照样要因失职而受惩罚。再一次我们看到主人的评判才是关键的。教会为使徒的工作起争端，甚至结党分派，是很愚蠢，是很不应该的。他们没有明白使徒是神的仆人，神才是重要的，他们不是。他们作为神的仆人，教会的领袖，他们是要忠于神，他们是要接受神的评判，而不是人自己的评判。第一个比喻，栽种的比喻。紧接着保罗就转到第十节第十七节，建造房屋的比喻。建造房屋的比喻，第十节到第十七节所以把教会比作神所耕种的田地和神所建造的房屋。田地和房屋事实上可能是相关的。我们先看这房屋建造的一些特质你注意到这房屋是在一个立好的根基上面，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立好的根基，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第十一节十二节，新约神学家毕尔，新约神学家毕尔向我们指出，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指出立好建筑的根基，且在根基上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只有一个建筑物，就是所罗门的圣殿。在列王记上第五章十七节、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后来犹太教称所罗门的圣殿为田地。这个传统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在旧约圣经中，神指明居住的地方是什么？像伊甸园、以色列这样的应许之地，像花园一样的应许之地。然后在末世，以色列将要经历在花园之地的复兴。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神安置他指明的地方，伊甸园、应许之地、复兴的地方，是一个田地的概念。而这田地的概念若非与圣殿有关，就是直接等同于圣殿。这些都意味着保罗在这里将教会比作所罗门的花园圣殿，先是田地，然后是神的殿。不是简简单单的任意一块耕种的田地，或者任何一座建筑物，任何一座圣殿。保罗这里提到教会是神的殿，是像所罗门所建造的那座有神的荣耀直接的临到居住在其中的那座圣殿，那座花园圣殿。神的灵住在里面，照样神的灵要住在教会里面，教会是神荣耀的居所。所以你是参与教会建造的领袖，你要明白你在建造的是怎样的一座圣洁的殿，你是建造一座怎样圣洁的殿，你被分派的是何等生死攸关的职分，建造教会的职分是何等荣耀，人怎能轻忽这职分呢？既然教会是神所耕种的、所建造的，那么教会的根基不可能是其他，而只能是主基督。第十一节，教会的领袖，建造教会的人，绝不可以在基督以外找到任何建造教会的基础。 并非是任何伟人，而是耶稣基督作为教会的根基。在耶稣基督以外寻找教会的根基，就是异端，就是错谬。使徒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是为教会来奠定耶稣基督这一根基。使徒要忠于耶稣基督，因为基督将这使命和应许赐给了十二使徒，是为教会奠定耶稣基督这一根基。使徒忠于耶稣基督，来奠定基督这一个不变的根基。请注意，基督教的根基，而不是像路基随着道路的延伸而发展。基督教的根基是一旦确立就不挪移，也不改变。传道人、教会的领袖，谁都不可以改变这个根基。今天如有政权说我们要发展社会，以中国特色的这个基督教教会，这是不可能的。教会只有一个根基，只有一个头，一旦确立，永不挪移。任何试图挪移这个根基，就是要摧毁整个建筑，神必摧毁它。教会是建立在真稳固真实的根基上的。因此保罗在这里自比为聪明的工头就可以理解。你要明白，这是在几千年前的一个建筑，一个建造的概念。在古代大型的建造，从它的设计到建设完成，可能需要几代人，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所以最早一批的工人可能立下了根基，然后他们走了，甚至死了，过了很多年根基才立好，然后下一代的工人在他们已经立好的根基上面来建造。如果你是后来的建造者，做一个聪明的工头，保罗不能够按自己的想法想当然的建造。如果这样的话，他可能会摧毁整个的建筑。他必须着眼于已经立好的根基。他不能按自己的想法想当然的建造，他所有的工作都必须跟这个根基相配，以保证整个建筑可以稳固，而且经受得住考验，能够长久矗立。所以你不能把这种建筑的这种画面跟今天中国速度的这个建筑相对比。要明白，在古代的建筑，他们需要花上几代人才能建好。所以你去看在欧洲的很多的教堂，甚至有些还没有建好，还在建，对不对？他后来的建造完全不能脱离前人所立下的这个根基。照样建造教会的任何的领袖、传道者，不可以脱离基督这个根基的建造。在立好的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使徒、教师、牧师建造教会，他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材料来建造，就如金、银、宝石、草木、和秸等。这里众多材料的对比，核心不是在材质上面，因为事实上所有的这些材质都会被火烧掉。而且我们非常清楚，任何一座建筑都不可能只用金银宝石建造，它必须要用到其他材料，石头、木头、棉花等等，就这样才能保证它功能的完善。那正如之前指出的，金银宝石的材料是要把教会跟所罗门荣耀的圣殿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些材料金银宝石跟草木和秸的对比，这里的含义是领袖是否以合乎神居住荣耀圣殿的方式来建造教会？领袖建造教会是否以合乎这个神荣耀圣殿的方式来建造？是合乎神的荣耀的方式来建造属神的殿。如果一个领袖、一个教会的同工、一个传道人是为了凸显自己的能力和魅力，是为了获取他个人的名望和钱财，是把教会、把建造教会当作生财之道，他所建造的就无意存留。如果一位领袖是按照世俗的智慧和价值观，是跟随世俗的潮流和风气来建造教会， 他建所建造的就一无存留。如果一位领袖是依靠强权、情感操控、激发恐惧，让教会坐满人，他所建造的就一无存留。教会的领袖如何以金银宝石来建造呢？他必须为了神的荣耀，以合乎神启示的方式，建基于圣经的真理，依靠圣灵的能力，以山上的样式来建造教会。他必须以建造神荣耀圣殿的方式来建造教会，这样的教会才能在火的试炼当中存留。所以13节到15节就谈到这火的试炼，13节到15节谈到这试炼，这里有个火烧的画面，显示出这是一场审判。火烧跟审判联系在一起，在旧约马拉西书当中，我们读到他来的日子，基督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他如同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解，他必坐下如炼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判断教会领袖们的工作，他要将蒙悦纳的侍奉和毫无果效的侍奉区别开来。那些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按照合乎神荣耀和真理方式建造教会的工人将得到赏赐，那些偏离了基督的根基，以世界的智慧迎合世俗价值观的风潮来建造的工人将一无所有。而这样的领袖虽然作为个人他可以在基督里得救，却要像经过水火一样，这必定是极其狼狈痛苦无法预测的。没有任何一位基督徒愿意经历这一切，没有任何一位基督徒领袖愿意经过这火一般的试炼。所以保罗紧接着在17节表明，如果有人没有建造神的殿，那他就是在毁坏神的殿，毁坏神的殿，等待他们的将是神自己的毁灭。这是对那些假借建立教会之名的假基督、假牧师、假教师、假信徒的严厉警告。借助这两个比喻，现在我们该如何看待教会领袖的问题就很清楚了。首先，教会的领袖是神的仆人，神的同工，教会是主的，教会是属于主的，是建基在基督之上的，是为了神的荣耀，按着神所定的样式去耕种建造的。领袖永永远远不应该被置于神之上，他只是神的仆人。其次，神将建造教会的重任交托在教会领袖的手中。是，他是神的仆人，但神就把建造教会的重任交托在这些不配的、有限的、会犯错的、被他呼召的、被他建立的仆人身上。弟兄姐妹，领袖所承受的职分是何等重大和荣耀的，何等的重大，何等的荣耀。一方面它是重大的，任何一个领袖绝不可以轻忽，轻忽这职分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马丁路德和斯布森都说过类似的话，要逃避传道人的呼召如同逃避地狱的火。我们绝不可以把教会领袖的职分和世上的领导职分等同，绝不可以把传讲圣经的职分和主播写公众号等同。这是神为了建造他自己的教会而设立的职分，教会中的传道人要被神呼召，从神领受职分，并且他是要向神交账的。他如果轻忽的看待和行使这职分，他就要在神面前受更重的审判，更重的是，这职分是何等的重大。另一方面，这职分的重大也凸显出其巨大的荣耀。弟兄们，人何德何能，神居然将他和的居所、他的身体交给教会的领袖来建造和管理。弟兄们，何德何能，神将他的教会交给我们来建造和管理。神要因他仆人在这职分的忠心而赐下赏赐，神的赏赐 必定是极其荣耀的赏赐。有人问布道家怀特菲尔德，在天堂里我们能看到约翰卫斯理吗？在天堂里我们能看到约翰卫斯理吗？怀特菲尔德这样回答，必定是不能，因为他在如此靠近神荣耀宝座的地方，而我距离神的宝座如此遥远。我们的先贤是带着这样荣耀的盼望来承受他们传道职分的。神的托付是所有参与教会建造的领袖带着盼望、敬畏、颤抖、喜乐、安稳、警醒的心来服侍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你以合乎圣经的眼光来看待领袖的职分。我盼望你重视这领袖的职分，因此你不要轻轻忽忽贸然追求在教会当中做领袖。耶稣说为首的将要做多人的，但你也不要轻轻忽忽地对待教会的领袖，绝不是要让你害怕领袖，而是要你在对神的敬畏当中去对待领袖，去回应领袖的带领、教导、鼓励和批评。你既要跟随，也要扶持和帮助领袖。与此同时，我盼望，特别是盼望我们中间做弟兄的追求做领袖的荣耀。圣经说想要做长老是羡慕善工。如果神呼召你，如果神确实的呼召你，透过教会向你证明，你的内心也明确这一呼召，不要因这职分攸关生死，就像约拿一样逃离，不要像那个1000两银子的仆人把神的托付藏起来。你要知道神必要向你追讨，你不忠心的职分神必要向你追讨。要切慕这荣耀的职分，喜乐敬畏的顺服神，为能得到神的荣耀丰富的赏赐尽心竭力。何等的特权，我们竟能与神同工。借着两个比喻，保罗让我们认识教会的领袖，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承受了从神而来重大的荣耀的职分。而结党分派显示出哥林多教会没有正确的看待领袖的身份职分。最后18节到23节，结党分派显示出教会对基督里的丰富的无知。18节到23节，结党分派显示出教会对基督里丰富的无知。不要自欺啊！我说人不要自欺，我们喜欢活在自己的自欺里面，活在自己软绵绵的简单直白的想象里面，我们不太愿意面对那些坚硬的充满现实的充满张力的现实，这就是自欺。现实往往很复杂，现实往往很复杂。往下一页。对，现实往往很复杂，需要运用大量的常识，透过抽象思维来理解复杂多变的现象，和理解里面沉重而深刻的情感，才有可能有所把握。人们常常觉得这样太麻烦、太难以理解、太不实际，基督徒常常也是这样。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喜欢停留在一个足够安全、舒适甚至是麻木的处境当中，而不愿意去触碰现实。瘟疫正是让我们不得不看到生命的现实，瘟疫让我们看到家家都有死，人人都有一死，沉重的现实，我们不愿意面对的现实，我们宁愿活在自欺当中而脱离了现实。不论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有这样的危险，沉浸在自欺当中。同样的，不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也有那些竭力追寻真理和面对现实的寻道者。我们只有看到在危机当中，令人遗憾的是，常常我们看到非基督徒比基督徒似乎更渴望真理，这不得不说是我们的羞耻。 是我们的遗憾。但是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这是引自约伯记五章十三节的经文。引用这节经文意味深长，引用这节经文意味深长。在约伯记，面对约伯的苦难，约伯的朋友，那些充满智慧的朋友，那些充满智慧的朋友，那些认识神的人，试图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辨识神的作为，他们试图解释所有的事情，以此来对神做出完全的判断。面对他们的智慧，面对约伯朋友的智慧，主叫他们的智慧归于虚无，他们好像中了自己的诡计。保罗引用这段经文是要让我们知道，面对神的作为，类似在瘟疫当中的作为，神要我们和约伯以及他的智者朋友一起承认自己的有限，让我们可以谦卑的来仰望主。基督徒对于脱离这种诱惑性的自欺是有盼望的，因为主自己要引导我，因为神这位真理的主，他主动的在我们的自欺当中来寻找我。当主道成肉身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是要将真理完完全全的向我们显明，他要将神的荣耀完全的向我们显明。借着神主动的启示，借着神主动的启示，我们被称为基督徒的一个明显的标记，就是在这个世界的智慧和基督的十字架之间清楚的表达立场，以世界的智慧为愚拙。你知道我不是说这世界的智慧一无是处，以世界的智慧为愚拙，以基督的十字架为拯救生命的大能，为拯救生命的真正的智慧。在人和神之间，基督徒不是基于对人的信靠而活，而是信靠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而活。因为主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主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因着神主动的工作，他的启示，他的拯救，我们可以脱离自欺，我们可以得到真理。这真理不是从我们来的，而是在敬畏神当中，借着圣灵的启示，圣灵的明证，而使我们得着的。所以这就带出了一个自然的结论，如果我们能明白真理，如果我们能明白真理，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我若能明白真理，是因为主，是因为基督，不是因为我。我们再一次的回到第一章末尾的主题，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那么主有什么让基督徒，让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他里面夸口的呢？主如何叫我们脱离教会对领袖的崇拜呢？叫我们脱离对人的夸口呢？主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的丰富，万有在基督里都是属你们，属我们的。二十一节，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在基督里又是属神。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展开在基督里的丰富，这些经文是要让我们认识在基督里的丰富。我们越认识在基督里的丰富，这世界的纷繁，这世界领袖的魅力，就越不能扰乱我们的焦点。重点是认识基督里的丰富。在基督里的丰富透过这五个方面来展现，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使徒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一切呼求耶稣为主之人的仆人。你要做领袖吗？做教会信徒的仆人吧。他们受差为使者是为了服侍教会，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哥林多教会如此推崇领袖，却忽略了十字架上的主。主 基督才是他们真正的保障和满足，或生对生命质量的追求，导致哥林多人如此推崇世俗领袖的智慧。保罗不否认追求智慧的合理性，他反而指出真生命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来就是为了让我们隐于生命的活泉，真正的活着，清楚的明白生命的意义，明白生命的价值。他要我们有真智慧，知道如何活着，离弃基督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截然分派当中去寻找生命的证据，是对基督所赐生命丰富的无知。或死，与追求生命价值相对的是逃离死亡的阴霾。在瘟疫当中，我们看到这样对死亡的逃离。众多的智慧常常谈论死亡，比谈论生的意义和价值更多。面对如何生的问题，很多人的反应是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想那么多干嘛？而面对死的问题呢，能够淡然处之的就很少。十字架大能的地方在于，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死，我们这些该死的人不再死，不再被死拘禁，不再惧怕死亡，因为死亡已经随着十字架基督的死而死，我们从死里得了自由。保罗在十五章谈到复活的时候会进一步的论述。教会的结党分派显示出他们对死亡思考如此的浅薄，他们忽略了十字架救恩的丰富。所以你让哥林多教会回到今天全球流行的大瘟疫，他们不会表现得好，他们忽略了基督在死亡问题上赐给教会的丰富。或现今的事，对生死的思考没有让基督徒脱离现实。现今的是你眼前的需要，你吃饭，你的工作，你儿女的上学，你的婚姻，不是无足轻重的。在瘟疫当中，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工作生活已经受到相当的影响，但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让我们可以来经历在现今之事上基督的丰富，他赐我们日用的饮食。这不是每次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用来做结束的一句口头禅，它是真正的应许，它是我们在缺乏的时候可以继续信靠神的确据。基督在现今之世上有何等的丰富，弟兄姐妹们，在瘟疫当中，这让我们可以带着应许的喜乐，带着对着应许信靠的慷慨而生活。或将来的事，有许多将来的事困扰着你，孩子的学业和婚姻，你的养老的问题，你的健康的问题，你未来事业和梦想的规划等等的问题。神在基督里应许，他不仅知道你现在的需要，也知道你将来的需要。正如罗马书第八章的雄辩滔滔，神既然已经将他独生的儿子基督丰丰富富的赐给你，还会留下什么好东西不给你吗？神完全知道你的需要，他会信实的供应，他是全知、全能、全善、可敬、可畏、可颂的神，他在主权和怜悯当中引导你每日的生活。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神，带着对神这样的认识来面对你现在和将来的事，每一日经历神信实的供应，每一日以信心来倚靠神，一步一步的走你人生的路，一步一步来跟随救主。试图自己来掌控人生步伐的结党分派者，是忘记这一切在基督里丰富的应许和供应。神已经将基督丰丰富富的赐给我，如果我们定睛于如此丰富的基督，如果我们定睛于基督，还能有哪些人间的领袖，还能有哪些人生的追求和惧怕，哪些现在和将来的需要能够遮掩如太阳般耀眼的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要自己，让我们在此刻定睛于基督，饱尝他的丰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借着哥林多教会 揭露出我们里面的问题。我们的结党纷争，我们的罪显示出我们属灵生命的软弱。我们的结党纷争显示出我们根本不认识你在教会当中设立的领袖的、使徒的、牧养者的、长老的职分，显示出我们对你的无知。你借着我们的罪也显示出我们仍然在依靠世俗而活，依靠世俗的潮流和价值观而活。我们没有紧紧的依靠耶稣基督，没有紧紧的在这个现实的动荡当中扎根在如此丰富的耶稣基督里。主要光照我们的罪，但让我们不要远离你，让我们是看到基督这样的丰富，这样的掌管一切，让我们承认我们的罪，让我们在我们的软弱、败坏、无能当中欢喜的奔向你。主，当你显露我们的需要，在瘟疫当中显露我们众多弟兄姐妹的软弱和需要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欢然的奔向他，隐于他生命的活泉，住在他无比的丰富当中，或生或死，或现在的事，或将来的事，或天使，或魔鬼，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爱中，在基督的爱中，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活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